先请大家合掌，我们三称佛号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好，中断了一段时间哈，各位还记得回来哈，还不错了哈。好，那最近有一个就是感触，然后的想法哈，就是说有一些好的东西，它要流传哦，流传下来哦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嗯，譬如我就听过以前有那个做他们做那个酱油的，家里是做酱油，那做酱油它是完全用古法，哦，古法做酱油。但是后来也全部几乎全部倒了，都被化学的哈酱油给打倒啊。那后来还是都是必须怎么样？必须它保留它的古早味哦，但是加以创新的包装或者改革，哎，这样它才能够继续永续啊。所以我觉得佛法也像类似这样子哈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最近有看到一个，就是不小心看到哈，就有一个日本人，他是服装设计师，嗯，那他们就有在比赛哈，比赛他们办一个走秀，模特的走秀哈，他就办一系列的服装，嗯，那这个日本人哈，这个，日本人他就依于他的根据跟立足点哦，就是日本文化，他在日本文化的基础上，加上了服装的设计，甚至加上了音乐，哦，当然服装的设计包括造型，包括颜色，他加了这么多元素之后，哎，他的这个展览受到最高的评价，哦，就是他有核心价值，那他又加了很多这个符合世俗的这些东西进来，哎，结果他是受到最高的评价。当然其他的人也有怎样，也有他的特殊风格，但是他就没有像这个日本这么完整，他一个一个出来，从造型颜色的变化都有他的层次，哦，也代表着日本的这种文化的展现，哦，所以我也会觉得，欸，这就有一点佛教要流行在世间，恐怕也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哦，那我刚讲日本文化如果是佛教的核心，那这些外在的颜色啦，哦，造型啦，甚至把音乐加进去，这就有点世俗的，哦，世俗的进步。那你要把 这些东西加起来，哦，就是在站在佛教真实的基础上去适应世俗，诶，这样来推广也许比较有办法，哦，所以就我的，因为我们也花很大力气读佛教史，会觉得大乘佛教之所以出现，应该是声闻佛教已经就像那种老牌的这个产物哈，很好的东西，但是却没有什么销路，所以他必须透过大乘佛法，就是世间跟出世间，佛法卖的是出世间的药，但是你必须在世间流行，你就必须加上世间的很多东西进来，这样佛法的推行才会永续，哦，所以我觉得佛教的发展当然一定是面对到这种困难，所以大乘佛教才会这样一出来马上受到大家的接受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是大乘佛法，哦，所以大乘佛法我们看到很多的内容，你会发现哇，好多那个庄严华丽富庶的 这些内容的描述，嗯，我觉得就有一点在适应世间，那就适应世间的部分，其实我们说每一个宗教也是这样，或者每一个公司，哦，只要是竞争都会有这样，欸，我学你的你也学我的，哦，我举一个例子了，嗯，譬如高级车跟平价车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说，欸，高级车平价车慢慢怎样，慢慢它除了平价的基础，它也往怎样，往高级车走，那高级车它除了它的高级车，它也怎样，他也开发部分比较平价大家可以接受的车种，对不对？ 所以这就是互相影响。那佛教的发展，除了佛教内部自身跟世间，它跟其他的宗教，它也是必须互相影响。所以我觉得看佛教的发展，还是我觉得用导师那一句话，以佛法研究佛法，以因缘法来看佛法。那你这样来看的话，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怎么样才对。你会觉得哦，原来它都是有历史背景的。那顺便呢，我再提一个题外话，就是说 有人在研究，做一些世间的研究。我觉得很多世间的研究，你用因缘法来看，你会看得比较清楚。譬如你就在研究说，那日本是一个岛国，对不对？英国也是一个岛国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岛国都很有企图心，然后这两个岛国也都想要怎样？想要统治世界。但是你想想看哦，这两个岛国也都很认真，很有这个实力，很有基础，他们都同样要统治，想要统治世界，也都部分达成了。但是他们的结果差别很大。你看日本怎样？战败嘛，他就是他们执行的方法上，日本他用侵略的方式，英国用殖民的方式，所以日本战败他就很惨，对不对？英国他殖民后来慢慢萎缩，他的国力也没有受损。当然如果你进一步再去分析说，那为什么日本要走那个路线，英国要走这个路线，这真的还是跟他背景有关系。英国基本上他技术发达，他的工业，它的物资啦，资源，它还是具足的。你看它带动工业革命，可是相对日本就怎样，没有什么物资，对不对？它就必须靠怎样，靠侵略，早期的话是靠侵略，那以现在的话靠进口，对。那它缺乏物资，它就必须怎样，它就必须拼了老命在做事。我相信各位很多人有跟日本人接触过，你看他们那个精神哈，哦，实在令人敬佩哈。譬如他们有的来台湾设厂哈，他们要求怎样？厕所是可以在里面摆餐具，在里面吃饭的，这样的干净度，他们的厕所是这样要求的。所以也就是说这种精神哈，很多都跟他的背景就是因缘有关系，那你看东南亚国家，他就我曾经举说，北部的国家跟南部的国家差别就很大，对不对？南部的国家就感觉比较懒散，比较不需要拼了老命在做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物质充裕，他不需要太工作，他就能够，三餐就能够存活，好，那这从世间上来看，那毕竟佛法是在世间上流传的，所以必须还是要看整个大环境。那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带上次的讲义？我觉得上次的讲义最后一篇，从大圣内容看大圣，上次的讲义第八页，我觉得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内容，再来进入这个入法界品的内容。好，那上次的那一份讲义第八页，从大圣的内容看大圣。好，我们再很快带一下哈。好，那就是大圣所展现的了哈，从大圣展现的来看，看大圣的实质哈。好，大圣学宣的内容有两个观点去看。第一个世间极灭的解说，第二个佛陀行果的赞扬。那第一个的话当然是通什么？通声闻的。那第二个的话是特有的，大圣特有的，佛陀行果。那对于佛陀的伟大啦，其实不管大圣当然是特别强调，其实声闻圣也是承认的，也是承认佛跟声闻跟阿罗汉是不同的。好，那下面说世间的集起升起跟世间的幻灭，好，是生命中心的世界观，好，是人生，以人生为主的，人生的一个指针。好，这个终要归于幻灭嘛，归于幻灭就归于涅槃，向于涅槃，这个了生死，向于涅槃，这个就是指针了。好，那初期 跟后期的大圣经立足在业感缘起的理论上，好，十九点之圣，哎，之圣点之九哈，那十之九了哈，就是大部分十分九分之十啊，十分里面也有九分是旧的，嗯，啊，因为谈业感缘起，这个确实是佛法强调的，好，好，那这个相同的部分哦，那那一分不同呢，就像下面说的差别。好，声闻学者，一切法向缘起的生灭。好，他谈缘起的生灭，哈，那从差别上来说，嗯，那大圣法呢，他从植入的啊，一切法虚空，从空即无二，啊，所以我们大圣法特别强调空嘛，哈，嗯，不管你是空中有中，都会说到空，哈。好，那接下来说。无常苦迫世间，好，那这个都是 同意的哦，但是大圣却不像声闻学者一直赶快要远离，大圣还看到谁？看到一切众生。好，他知道无常苦，但是众生对于无常苦，他看到了这一分，所以他为了众生而努力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为众生努力之外，还提出一个佛土，啊，他方佛土，就是净土了，哈，净土。那净土呢？这种说法其实在早期的经典都可以看到描述比具如舟，啊，甚至弥勒净土的说法，啊，因为弥勒净土它毕竟还是在此方，它不是他方的哦，啊，所以他方佛土它其实是参考。早期的北俱卢桌跟佛教出现的啊，此方的啊，在此土的哦，啊，弥勒净土。好，那往生净土的用意了哈，用意就是化现的地方。好，要跟菩萨同行同愿。好，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哈。要往生净土，绝对不是去享受的，是你要跟菩萨、跟佛菩萨要同愿同行。啊，这就难了哦，啊，这就难了。好，那如果说把净土，把净土哦，另外看成是哦是理想，让它在人间实现，这样就很有意义。那这样的意义就是你这样的想法就跟佛菩萨的用意是一样的，好，哦。好，那接着下面哈，划线的地方，嗯，好，对于大圣的真价值了哈，大圣可以学。不在世间极灭的解说，哦，就是世间极灭的解说是谁？是声闻圣特众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圣的真价值，除了有这份之外，还更有什么？菩萨大行。好，所以这个菩萨行是大圣特别强调的，哦。好，那这个划线的地方往下两行。冷静就理心，火热的悲怨，哦，一个是理，一个是悲，哦，悲怨常常也放在一起，哦，好，那为法，为了佛法，也为了众生了，哦，来牺牲忍受，好，那他以这样来做他的安慰，哦，来做他的庄严。好，那下面往下一行，好，在信智悲愿的大行当中横溢出来，好，这确实是理想的人生，嗯，所以这个大圣佛法，啊，在早期大圣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其实确实把它认为是一个理想的人生，嗯，好，那菩萨当然是更难，好，为什么？他综合世间，啊，世间贤者，那是为世间嘛，啊，为世间奉献，就是为人类谋利益，还有出世谈解脱。好，那下面说最后一行，第八页最后一行，哦，那大圣呢，既然有世间跟出世间，所以他厌恶贫凡，哦，厌恶贫乏，好，生命也是丰富尊贵光明，嗯，好，那他跟自己还有他的国土，好，都有无限的富，这个富余，请看第九页了哈，富余尊严壮美，好，也是平等自在圣洁， 好，所以对于这个大圣，你会看到，你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说法，很丰富，很尊严，很壮美，然后又平等自在哈。这个在大乘佛法，包括我们今天发的这个讲义，也可以看得到哈。好，第二行第九页第二行，好，菩萨是强者的佛教，那这个强是柔和的强哈，是寂弱的强，是活泼善巧的强。好，你看哦，导师其实在叙述上哈，也是蛮，我觉得叙述的蛮好的哈。好，柔和，哦，不是那种猛烈的，啊，好的强者是为了要寂弱，嗯。好，接下来划线的地方，哈，好，从独善己力行到兼济的普贤行，好，是一个转捩点，哈，那这个就是从己力就是声闻圣嘛，对不对？兼济的普贤行就是大圣。所以从小圣，从声闻圣到大圣，好，这是佛教发展的一个很大的转捩哈。好，那划线的下面一行，现实人间的世尊到万德庄严的法身佛，好，那这个现实人间的世尊也是在声闻时期嘛哈，佛出现在印度的声闻时期，到万德庄严的法身佛，这个也是大，这个就已经是大圣强调的。好，所以这边说现实人间的世尊到万德庄严的法身佛，那从小圣到大圣的转变其实都是从本生坛启发而来的，那我们之前有说过本生故事哦，本生故事是大圣的启发，但是本生故事也是声闻圣认可的哦，好，因为十二分教嘛，声闻圣也有十二分教啊，大圣也有说到十二分教，大众部了，不要说大圣，大圣一定有，大众部也有十二分教。那十二分教里面都有一分叫做本生，哈，所以本生是大圣的启发。那大众部就站在这个立场上，哈，继续发展。那声闻圣就对这一分，哈，有知道有这一分，但是不特别重视了。好，所以下面说大众部已经成立了，但是这个不是大圣学者新创的，哦，就是这个发展哦，哦，这边要注意，说从声闻圣到大圣的发展其实不是大圣学者新创，是本来就有的那一分把它觉发出来，哦，这边要强调的是这个。所以对于大圣的发展，甚至声闻学者对大圣的批评，哦，都认为他你是创新的，哦，那导师是从发展上来说，哦，你既然承认本生，你就已经涵容大圣了，哦，好，那下面说现正法性以前的菩萨般若道，哦，好，常人是可以随分行见的，哦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哦，那现正法性一般就是七地八地了哈，七地八地。以前的哦，好，在七地八地以前的菩萨啊，般若道，常人就是我们啊，我们还是可以随分行见的。好，成圣以上是人生的终极理想。好，那下面这一段。主要是说，我们看下面这段第二行哈，大圣学者不要只是在判教地位哈，讲断证上下功夫，也不要只是专注在佛果庄严玄想，啊，好，那这样的方式了哈，你只重判教重佛果，这样能提高信愿，但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佛法没有太大帮助，好，除了理解。没有太大帮助，对于行见也没有太大帮助，因为佛法最重视的就是这两分了，解跟行，解跟行。好，所以下面也说也不要只是做哲学的研究，这样会走向理智，只是理智的就是偏估的理智，或者不管世间走向山林的哲学者。好，所以大圣经 要会读哈，要读，而且要会读。大圣是行见中心，所以我们读大圣经要看到什么？菩萨的心胸、跟作列、跟气象。好，那下面也划线的地方就是最重要的这三个：崇高的志愿、诚挚的同情，还有生命的理智。那依于这三心呢？哈，我们说大圣三心就三个。好，崇高的志愿就是菩提愿嘛。好，诚挚的同情叫大悲心嘛。好，生命的理智就是性空慧嘛。好，好，依于这大圣三心，让在平常中表现出来。嗯。好，那下面也有一句话很重要哈，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，初学者要能够做一起的专修，要认真来怎么样调伏自己跟净化自己，还有充实自己。好，最后那一段，好，人物的叙述，我们看到大圣经很多人物叙述，还有实地因缘、时空时空背景，你不要把它看为是史实。那 我之前有讲过，就是它含有一些历史的成分，有在印度的历史成分，但是它有一些是跳跃式的哈，就是前后怎样，前后的人物是跳跃的，所以我们在大圣经可以看到声闻学者，对不对？可以看到舍利佛，看到目犍连，对不对？在大圣啊，那大圣发展的时期是什么时候？是西元前200世纪。西元前50年到西元后200年，初期大圣。好，那更早的声闻佛教或者佛在世的时候是西元前5世纪啊，所以那个落差，时间的落差其实差了几百年，但是你却可以在大圣经里面看到怎样，看到这些声闻学者。好，那当然有一个用意了，大圣学者为了要把大圣法视为是佛说的一分。所以他会把他怎样往前拉，对，往前拉就是有菩萨出现，也有声闻学者出现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哈。那这边导师说强调说，这些人物实地因缘不必太认真，不要把它看成史实，好，不要认真的计较它的真伪。好，那它是情意的，它是情意所展现的，好。要从表象写意的心境去领略它。好，那下面说像一首诗、一幅画，要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它。好，像下面明月向我微笑，天为吹丝放雨来。那用艺术的眼光，这个他们说的 也很有道理，也不算妄语。好，所以大圣经也要知道一些神学、民俗，有宗教的情绪。好，才不会落入下面两个情境，就是一切都是假的，或者只要是佛里面出现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真的，就会很容易落入两边嘛。哦，大圣经不符合史实，所以一切都假。还有一个，只要大圣经说的一字一句，离佛一字，即是什么？魔说，有没有？就是把它看为是真实。确实不变的真实。好，所以知道它里面有要它表达的重心，知道它里面有掺杂了一些世间的民俗跟神学，要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大圣经。好，这是导师对于大圣佛教推崇，但是又告诉我们要小心。他推崇他的像刚刚的大圣三心，这个菩萨的气概啦，菩萨的作列，这个是值得推崇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来看，各位有带课本的，课本，各位看一下课本。那我前面看了 几小段，我也觉得导师在文笔的叙述上，也真的是写得很顺畅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他来写小说的话，一定也是高手。其实 他在论证、论据上面，或者写作文方面，他真的是一流。比 譬如各位 有些人应该听过了哈，我们也曾经私下听他自己讲过，他以前这个是不是国小的时候，啊、哦，写作文哈、哦，他写作文，很像听说写了一篇，题目叫做《说虎》，说就是论说的说，虎就是老虎的虎。他说他那篇文章哈、哦，老师给他满分之外还加上两分。超过满分，所以他的脑筋啊，我觉得除了理智上啊，论说上面很厉害哈，那这个文笔的流畅哦，真的也是不简单哈。那我们刚刚有说神话跟民俗，对不对？各位知道应顺导师有写一本跟佛法比较没有关系的书，对不对？就是那本书叫什么？神就是神话的研究了，哦、民族神话的研究、哦、有这样的一本书、嗯，那这本书一般人比较少看、啊、因为真的也看不懂，因为都是古文、哦、甚至那个古文是很更早的古文哈、哦。依我们研究佛教来说，对于古文、哦、大概晋朝，哦、晋朝、哦，还有隋唐。晋朝那个就已经很难读了，隋唐还比较好读一点，所以晋朝以前啊，陈啊，那个时代的文章就已经对我们来讲就已经很难读了。那导师除了读这个之外，他还能够读怎样？更早的商周，那真的是啊，那中文能力要很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哈，就是第一页。第一页我们看主题哈，主题是社会层的佛教。好，那这个社会层它是在乔萨罗国旁边的哈，是乔萨罗国的首都啊。那个佛陀的故乡啊，佛陀这个迦毗罗卫国啊，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乔萨罗国的旁边而已。那乔萨罗国、哦、它其实是比较怎样？比较有雅利安文化的、哦、那它也 国势也比较强大、哦、所以世尊的迦毗罗卫国其实也受到乔萨罗国的压迫了、哦嗯、好，那社会国在这个，如果你知道印度的地图，它比较在恒河流域的中游、哦、比较中游北边一点。好，那祈愿精舍，好，这个有一个祈树集孤独园、哦、我们说祈愿就是祈树集孤独园的简称、哦、那么等一下会看一下，其实要把祈树跟集孤独、哦、是两个名词、哦哦、跟祈树有关、哦、还有跟集孤独有关。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看那个今天发的讲义的说明哈。好，那祈愿在这个社会城的南边哈，好，在一个空旷的园林建立了淳朴宏伟的精舍哈，好，注意一下淳朴跟宏伟哈。好，因为集孤独里面也有这个佛哈，也常常在这边。好，习住，好，那中间有一个讲堂，高大的讲堂，好，讲堂里面空气、阳光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哈，这个其他什么都没有，哈，也有一点在反映当时的佛教情形，哈，你注意一下它的第一个标题叫社会层的佛教，哈，那第二个标题哦，我们先从标题来看，第二个标题在第二页，各位看一下第二页，哈。第二页有一个标题叫佛教的新都，有没有新都？那你如果等一下对照第一个标题跟第二个标题里面叙述的内容，第一个标题要说明的是僧文圣时代的这个社会层，第二个标题要说的是大圣佛教时代的社会层。好，好，所以导师还是先从佛陀时代，就是声闻时代的。 好，所以空气、阳光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哈、哦，嗯，这有一点在描述声闻的那一种淳朴，啊、哦，淳朴。金色虽然宏伟，但是其实是很朴素的。好，那地上一尘不染，哈、哦，哦，什么都没有，连这个灰尘都没有，哈、哦，真的是很朴素的，哈、哦。好，讲堂的空寂显着它的宏壮。那讲堂两边后方有一些小别院，好，1250比丘嘛，哈，好，这个数字是在阿含经里面常看到的哈的这个比丘的数字。好，那另外讲堂前面走过去有一些古墓，啊，那古墓这个苍老，啊，区区。那树下也有一些小草，嗯，好，请看第二页哈。那还有鲜花啊。那另外还有这个迎面的尼居陀林啊，尼居陀，尼居陀这个当然是梵文翻过来的了哈，哦，叫尼格拉达哈，尼居陀，它的意思是一种大树了哈，籽很小。但是树很大，好，它的籽听说，它的种子听说很小，但是树很大哈，树可以大到听说可以到达15米，好，15公尺高。好，那以现代来说，有一个名词叫孟加拉榕树了哈，它是一种榕树，啊，叫孟加拉榕树。好，这个是印度的一种树种哈。好，那这个很茂密很大哈，那最大的一棵可以有500人乘凉，哦，这个覆盖的面积很大哈。好，那树上小鸟，树下来往行人休息。好，那下面有一句话，清凉，哦，在树下可以感受到清凉，好，真是一个乐园啊。好，那下面说。丛林中辟出平坦大道，好，那有一个山门叫特勒特山门，这个特勒特山门我去找一直都找不到，包括 Google 也检索不到，不知道导师是从哪里找出来的。好，那下面这一段也值得万位，哦，好，这个山门哦，有一些雕刻，浑朴生动的浮雕。好，那这些浮雕哦，在右道上面右边哦，啊，右边雕刻了世尊的观耕图，左边哦是美丽的天堂。你会觉得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雕观耕图？为什么要雕美丽的天堂？有没有人有不同看法？我当初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他要雕？一边是雕观耕，因为佛陀观耕，各位大概知道那背景了哈。佛陀还没有出家，还在当太子的时候，他会想要出家，关键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牛在耕作，有没有？这一头牛好辛苦，好辛苦。然后那边小鸟，土翻起来之后，小鸟要吃这些虫，哇，这些虫也是在生命当中的消失，也是哈一下子无常苦。对不对？那他又看到那个农人，这个农夫带着那一头牛在耕作，哇，这个农夫也太辛苦了。好，为了生存，这种太阳底下的辛劳，好，这是观耕了哈。所以佛陀就是看到众生，哇，不管你是人是牛是这些虫鸟，都苦得不得了。好，这是观耕给的启发哈。那左边是美丽的天堂，哇，这个对照。差很多，一个是众生的苦，一个是美丽的天堂。那观耕之后，佛陀开始产生了一个出世的心，所以他观苦这个观耕图，他其实是从苦当中为了什么？为了要解脱，为了要能够达到怎么样，往这个解脱乐走。那左道这个是美丽的天堂，我们说世间最美丽最乐的大概世间乐就是天堂，好，所以你看它左跟右其实隐含了两种意思，一个是怎么样？ 向解脱的修行的，哦，向修行的解脱乐，一个是怎么样？世间乐，哦，所以世间乐跟出世间乐，哦，右边的话是出世间乐，哦，往出世间乐，左边的话是世间乐。好，那有左跟右，哦，那接着中间，弘场的中道是菩萨本生坛，诶，有左右又有中间，那中间代表什么意思？中间包就代表怎样？左右全包。所以菩萨的本生坛，你看菩萨的本生坛它是怎样？它是世间，哦，即世间，哎，世间即出世，有没有？它是包括两个，菩萨不是这样吗？菩萨他重解脱，但是他也重什么呀？重利济人群，啊，利济人群就是世间啊，重解脱就是出世间啊，哦，所以佛陀，哎，这边中道就是菩萨的本身，就是世间，哦，跟出世间，哦，合并的了，哦，好，下面还有什么？夜叉，夜叉，哦，那有两个夜叉，夜叉我们一般知道就是鬼神了，哦，那在印度的话，这个夜叉到佛教，哦，在佛教看来是护法神，哦，尤其早期的夜叉了，他的地位其实不高，哦，他就是护持佛法。好，所以他说夜叉怎么样？真诚对面着拱卫着，哦，就两边嘛，哦，两边面对面来护卫着。好，下面这三个语词，宏伟、淳朴、清凉，嗯，这三个语词大概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声闻佛教，哦，所以导师用这三个语词来代表声闻佛教，哦，你看那个这三个语词，清凉，清凉刚刚有没有出现？在第二页，第二页的第三行，清凉真是印度民主的乐园，有没有？有清凉嘛，哦，树下的清凉。那宏伟跟淳朴呢？哦，这个是树下的清凉，宏伟跟淳朴就在什么？就在第一页的第三行，有没有？第一页第三行，好，这个有个金色是淳朴宏伟的，好，所以有金色在佛陀时代哦，在声闻佛法时代有金色的淳朴跟宏伟，也有这个树下的清凉，哦，好，接着我们看。看第二个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哈。好，各位看一下今天发的补充讲义的第一页。好，那其实我后来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导师在这边写的内容，它在哪里出现了？好，那很像有些地方找不到，像我刚刚讲的特勒特，就真的找不到。但是有一些相关的，我就把它拉进来。我后来发现它很像跟《大唐西域记》还比较有点关系哈。那第一个，我们看第一页哦，第一页最上面引什么？《大般涅槃经》啊，《大般涅槃经》。好，那《大般涅槃经》主要在说的就是说奇树几孤独远的来源了哈。它为什么会叫奇树几孤独远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哈。好，舍利佛跟须达多，哦，好，这个须达多啦，这个须达多是一个大布施者。那舍利佛我们知道嘛，哦，是佛陀的两大胁侍，哦，最很重要的一个。那须达多其实就是几孤独长者了，哦，各位有听过几孤独长者、哦，几孤独长者，你从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，他对于孤独者，哦，病苦啦，孤独的人，他怎样，他给予。好，就是布施嘛，哈。好，那他另外一个名字叫须达多，嗯。好，那往舍卫城，好，好，下面说须达多白舍利佛，大德此大城外，啊，舍卫城外，何处有地不远不近？多饶泉池，好，有好林树花果，哦，玉貌清净贤玉，玉貌清净贤玉，哈，我于当中。为世尊及比丘僧照例精舍，哦，你看悉达多他就是想要帮怎么样？帮佛还有 这是比丘僧建立一个精舍。好，舍利弗就说什么？祇陀园。好，你看祇陀，祇陀哈，祇陀园林，就是这个林嘛，就是树木嘛，祇园。好，有这个地方符合了哈，这个地方可安立精舍。好，那须达多听到这样的话，就往怎么样？祇陀大长者所告祇陀言，哦，就是这个祇陀，也就是说这个园林哦，这个园林是祇陀的，啊，哦，祇陀的园林，然后几孤独长者须达多买下来的，啊，哦，所以祇园就是祇陀他的园林了，啊，祇树嘛，祇树就是祇陀的树木，祇陀的园林，那几孤独就是几孤独把它买下来的，啊，哦。好，那后面说他想要把它买下来，无今欲买能见与否，这个见有被动的意思，能够给与否，这个给予也是要用，就是能够是不是能够给予了。好，那祇陀回答说，你用真金遍布其地，犹不相与，你用黄金布满这个这块土地也还不给哦。好，那须达多就说：“好，善哉祇陀，林地属我，这个汝便取经。哦”好，他就说：“跟你买了哈，哦，林地给我，然后你拿这个金银。哦”好，那祇陀就说：“他不卖了哈，哦，云何取经？”好，那须达多言：“若易不了，当共往易断世人所。哦”好，如果我们这样大家意见哈，没办法决了，就往这个断事人，断事人就是帮忙处理纷争的哈。好，那他们就一起到这个断事人的所啊。断智舍言，原属须达祇陀取经哈，就是好了，你们买卖了哈，一方卖，然后一方给金银。好，那长者须达长者就叫人怎样？这个用车马，哦，在这个金来布地，哦，来把地铺满，一日之中为500步，哦，金为周片，哦，一天之中没有办法铺满，哦，这个长度铺了500步，还没有办法周片。好，那祇陀看到这样的情形说，哎，须达长者，你如果后悔的话，哦，好，随意听旨，你就允许了，哦，随你的意思允许可以停止。好，那须达说无不悔也，哦，那他说他不后悔，那自念当初何藏经足，哦，自己就又在想，那我应该还要拿出哪里藏的这个经才能够足够呢，哦，所以你看这个须达长者很像很有钱，哦，他黄金放了好几个地方，哦，一个地方不够，他还在想要拿哪里哪一个地方的藏经。好，那祇园看到他哇，这个须达这么真心，他就想说：如来法王真实无上，所说妙法清净无染，故使诗人让这个须达多啊，哦，须达长者轻薄乃尔。好，哦，祇陀有点受感动了。好，哦，那如来啊，哦，如来让啊，哦，说的妙法，能够让这个人轻视宝藏，哦，像这个样子。那接着他说了心里念这，心里这样想，就跟须达说：“愚未骗者不复虚惊，请以见语。”哦，这个见有被动的意思，哦，他像这个见谅，我们说，哎，请原谅我，就是，哎，见谅有没有，哦，这个同样的使用方式，哦。好，还没有周遍，不需要再给我金银了，哦，就直接给你了，哦，那我智慧佛照例门楼常使如来经有出入，好，所以他愿意怎样，他也愿意布施了，哦，为佛照例这个牌楼，哦，这个门大门了，哦，这个三门的意思吧，哦， 好，祈陀长者制造门楼，须达长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，还有禅房进处，还有冬室夏堂，冬天比较温暖的这个地方，还有比较夏天比较凉爽的地方都有，还有厨房浴室洗脚的地方，还有厕所都有。好，所设仪器即指香炉，向王舍城遥作誓誓言，所作一半唯愿如来慈这个慈哀悯，为诸众生受是住处。好，这个谈祈愿经舍了哈。好，就祈树及孤独园，好，就是祈愿。好，那接着《大唐西域记》也有提到这个地方哈。不过刚刚可以看到有一个门楼有没有啊？门楼似乎刚刚我说我找不到一个特勒特山门，很像从这个经里面可以看到，也有这个山门，就是门楼的意思了。好，那《大唐西域记》我们知道是玄奘大师，那玄奘大师他到印度的时间已经到西元。印象了哈，印象已经到西元六是几世纪了，到五到七世纪，我一时忘了哈，就是已经很后面了哈。好，那这边有说到史罗伐西底国啊，史罗伐西底。好，那我注脚有 Slavasti 就是色位啊，所以史罗伐西底是用音来翻译的，色位是。用意啊意识来翻译。好，那玄奘大师看到当时很多都城都已经荒废了。好，那第二行也说虽多方僻犹有居人。那这个地方也不错哈，古架风气续和。好，风俗朴质，笃学好福哈。好，认真学习，而且喜欢造福了哈。那伽蓝数百，但是起坏良多哈。生徒寡少，学正量部，天池百所，外道甚多哈。好，你看有伽蓝哦，伽蓝就是佛教的寺院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玄奘大师看到那时候的在社会层的出家众已经很少了，那这些。出家众又大部分是学正量部的，好，这个如果你有部派的观念的话，知道正量部它其实也是上座部系的一系啊。那我如果你有部派观念，我大概再跟你提一下，你就知道，大众部往东方走，上座部往西方走，啊，那往西方走，如果再往西方走，再往更往西北的话，就是说一切有部，那留下来的就是正量部，好，你大概有这个观念。那往东边走的这个大众部，它就往东又往南，好，所以大众部的话区主要在东南。那入法界品，它说到的很多地方都是东南，都是东南，所以大圣它其实是顺着大圣佛教是顺着大众部的话区走的，哈。当然，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是毫无关系，哈。我说上座部跟大众部，他们在这个。在中印度在中印度还有一些交集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一个天池，天池就是祭拜天的地方嘛，那当然是就是外道嘛。好，我之前也有说过，这个外道不是骂人的，这个外道是内外之分而已，就是在佛教以内叫内，佛教之外叫外。好，这个是外道的意思。好，那下面有说到这个舍卫城哈，好，波斯匿王所治理。好，波斯匿王就是刚刚说到了乔萨罗王，乔萨王国的这个国王哈，就是波斯匿王。好，请看第二页。好，第二页我们这边很快看一下哈。好，那有些古老的。故迹了哈，就是还因为很多都荒废了嘛哈，但是还有一些基地基础留下来哈。各位有没有去过？有没有人去过印度的那兰陀大学？ 那烂陀，哈，你如果去过那烂陀，大概你看到就是这样，你会看到有一些基础还在，哈，房间的基础还有教室，哎，这些都还在，哈。好，请看接下来哈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一个哦，也可以看到一个大法堂的故迹哈，第二行哈。那法堂不远还有佛姨母，佛姨母波罗奢波底哈，波罗奢波底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波奢波提了哈，波奢波提。波奢波提是佛的姨母嘛哈，因为佛一出生之后，他的母亲就不久就往生嘛哈，所以要靠他的姨母来养育他。好，那下面也提到了哈，提到这个有一个士多林，士多林，好，就是几孤独园哈。好，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哈，等一下再看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哈。